今天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3:1-11。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汇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阿们。
弟兄们平安，姐妹们平安，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这里。可以说今天是一个结束，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你看一下，今天是我们6月份最后的一个礼拜天，那就是说我们前半年到今天为止要结束了。今天是一个结束，但是也是一个开始。为什么这样说？意思表示说我们下半年快要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盼望的灵来进到我们的新的一个时期。是的，人生总是这样，有结束也有开始。有些时候我们的结束就是我们的开始，都是我们很感恩的。其实给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头也可以看得到，好像从人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结束，是一个完结，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没有耶，这才是一个开始，我们更有美好的将来。这就是今天从这个经文里头给我们的一个重大的提醒。今天的经文是在这个以赛亚书43，很长的经文，但是我把这个讲到的题目定为漂泊人生蒙拯救。漂泊人生蒙拯救，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漂泊的人生，大家或者几十年的人，我们的过去的人生都是漂来荡去的，我们都做了移民，然后我们都发现我们都曾经走过很多不稳定不安稳 的时间和日期。很多时候发生在我们家庭当中，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的个人的工作的当中，也发生在我们健康的事情上面，当然也发生在我们这个教会的里头，都是漂泊的人生的表现。但是后面却告诉我们说，虽然如此，我们的神还是我们的救赎主，他还来拯救了我们，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还如果你还记得在几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提到，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进入旷野， 走了四十几年，然后其中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旷野这一块土地上面是飘荡的人生，很漂泊，但是他走过了四十二个站口，对不对？我上一次讲到是这样说的。那今天我就跟从这个四十二个站当中拿其中一个站来看一下，就是拿他的第二十四个站。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塔拉，塔拉的原文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漂泊的意思，跟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很接近。是的，他们真的感受得到，哎呦，我们很漂泊、哦、我们一旦离开了埃及，我们就走进了一个很不稳定的人生，前面的一代的人已经都过去了，新的一代又来临了，但是我们还走在漂泊的人生的道路上面。真的都是这样，好像我们 都生儿养女，然后他们都长大了，但我们还感觉到很漂泊。有人还是每一年都是跑来跑去，从这边又跑回到亚洲，亚洲又跑回来，来来回回的这样跑，我们觉得很漂泊。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安定下来呢？这也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漂泊在他们旷野的道路上面的人都是这样来想的。那后来以色列人他们被敌人打败了，国家都没有了，土地都没有了，甚至被敌人 来俘虏去了，远离他们的家乡，去到异邦的地区，进到一个跟自己完全不同文化的地方，我们在陌生的土地上面在那边生活，也是非常非常的漂泊。所以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其实就是讲漂泊的人生，但是从这些漂泊的人生当中，神却告诉我们说，我还是与你们同在，我还没有离弃你们，我还是与你们同在，还带领着你们，好像是一个结束，什么都没有了，但神说不是，你还在一个开始的时候，神说我还有更好的更美好的将来为你们预备好了。漂泊通常我们说是在生活里的漂泊，那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不稳定的生活，这些包括什么、哦、我们都经验过这些事情，就包括搬家、移民，或者转换一个另外一份新的工作，甚至我们因为移民的缘故，我们过去的专业来到这边不管用，我们要换另外一个行业等等，从头来过，我们都有这些很漂泊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些人到了北美洲之后都搬家搬了好几次、我跟师母常常在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搬家，常常搬家，没有安稳的居住的地方，常常要搬家。移民就是一个很可怕的经验，因为要移民的时候要抛弃很多东西，然后我们要从头重新的来适应新的地方，但是新的地方又不一定让我们感觉到那么高兴，那么兴奋，那么快乐。移民就是带来给我们很漂泊，转换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又面临另外一场的挑战，面临另外的一些压力等等，这都是生活里头的漂泊，大家都经验过。但是你知道吗，最重要的还不是生活里头的漂泊，更重要是在这几年以来，新冠疫情在我们当中大流行起来，忽然之间影响我们很多，影响我们整个世界人的生活。很多人感觉到过去这几年就好像发了一场梦，一场噩梦，我们不想发的一场梦，都是叫我们 很心酸很痛苦。有人在这几年的当中，我们失去了我们最爱的亲人好朋友，在这几年的当中，我们没办法跟我们的、家人好朋友社区的人来往，甚至连教会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实体的聚会，都受到很大的影响。这就是生活里头的漂泊，不知道如何是好。但是更重要的其实不是生活上的漂泊，而是心灵里头的漂泊，这是现代的人常常感受得到的。什么是心灵里头的漂泊？就是生活好像看起来很安稳很平安，但是心灵里头总是感觉到很漂泊很不稳定。可能弟兄姐妹你们现在都想到这一些事情，人家都可能称赞你说，哎呦，你现在很好咯，工作又那么顺利，你的财产又这么多了，孩子都长大了，你住的房子也这么漂亮，人家都感觉到你很安稳呢。不错，我们外面的生活很安稳，但是有谁知道我们心灵里头却还是非常非常的漂泊。 永远，如果你真的跟人家好好的坐下来谈话，你就听到他心灵里头的声音，说我心灵里头还是很漂泊。是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只看重我们外面的生活就够了，其实不是的，心灵里头的安稳还是更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神，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恩典，我们心灵里头总是漂泊的，总是不能够稳定下来的。有人说人生如梦，就发一场梦一样，我们都是感觉到这样。我们这个移民就好像发一场梦，从我们回想过去，刚刚做移民的时候，到了现在已经跨过了可能是很多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的事情好像还在我的眼前，但是好像又好像一个梦。然而什么是梦？梦是什么？到底梦是什么？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定义，有不同的讲不同的事情。曾经有一个老师在学校里头就对着一群小孩子问这个问题，说我们常常读书说人生如梦，但是你知道梦是什么吗？他这些人一讲，就是小孩子就不懂得回答。你问他你做过梦吗？大家都举手说我做过梦啊，很多梦哦，但是梦是什么就没人敢回答这个问题。你懂回答这个问题吗？忽然之间就在安静的当中，有个小孩子把手举起来，很勇敢地告诉他的老师说我知道梦是什么。老师就问他说，那么你说梦是什么？他说梦是什么样？他讲得很动听哦，你看一看他怎么说。他说梦就是我们吃糖果的时候，当吃到一半的时候，妈妈忽然之间把我叫醒了，这种甜的味道失去了，这是梦。你觉得是这样吗？真的，我们都觉得是很甜美哦，很好，好舒服，好可爱哦。但是当这个梦醒过来，就哎呦，这种感觉没有了，消失了。哎呦，这就是梦。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只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难免是过着一场梦的人生。所以，唯有我们依靠神，才进入一个很安稳、很有把握、很有确据的人生。你还记得在几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我讲了有关于约瑟的故事吗？我告诉说，约瑟的人生就是漂泊的人生哦。从年轻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当苦工、当奴隶，甚至被人家关在监牢里头，多漂泊哦，多不幸哦，多难过哦，多委屈哦。有人说，哎，这就是我，我就是约瑟，约瑟的经验就是我的经验。他年轻的时候，甚至说他17岁，什么都不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很疼他、爱他。为了做一件彩衣，就是以前的人穿有色彩的衣服是不多的，就代表他身份地位都不一样。在父亲的眼中，约瑟是不一样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就害了他，因为他的哥哥们就妒忌他，就来害他，结果就把他卖给人，一直卖到这个埃及那里。他在埃及那里为人家 来做工，做苦工，穿一件奴隶的衣服，彩衣到哪里去了？没有了，只换了一件是奴仆的衣服。那还不够，后来还有主人的妻子来害他，诬告他，然后他就给他关在监狱里头，马上就穿了另外一套的衣服，囚犯的衣服。哦，都羞耻哎，都感觉到很为难哦。我都没有犯错误，为什么人这样来害我？但是感恩的是，后来神还把他提出来了，还把他提升了他，让他做了法老王的宰相，穿上一件很漂亮的衣服，锦衣，就是说是美好的、上好的衣服。他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忽然之间他感受得到，哎呀，我的人生不再一样。大家都记得我几个礼拜以前讲过这个故事，那为什么我要再讲一次？因为这个故事我没有讲完，我是故意留下一部分今天才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想一想，他穿的头一次父亲给他的彩衣跑到哪里去了？他当初所穿的这件漂亮的美好的彩衣后来又变成为什么了？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问过这个问题吗？ 有些时候我们也常常回想，那过去我的幸福，过去我的快乐，过去我的成就，后来变成怎么样了？漂泊的人生，就是说很多事我们没有想到会发生的。我们总以为我们的幸福是永远跟着我们的，我们总以为只是可爱的事情永远是与我们同在的，但实在漂泊的人生里头都不是这样，都常常充满了改变。彩衣后来改变了，成为另外三套的衣服。第一，成为雪衣，因为按照创世纪第37章30节说，他的弟兄们为了要骗他们的父亲雅各，就把约瑟的这一件彩衣就用公山羊的血染在上面，然后欺骗他的父亲说，哎呦，我们的弟弟约瑟他给野兽吃掉了，死了，再没有了。把彩衣染了血变成了血衣，那有一个人喜欢穿一些有血的衣服出来哦？都没有人这样穿。但是约瑟在他无奈可之下，他的彩衣忽然之间就变成了血衣。还有，也不是他的血，还是动物的血。那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所看的都跟真实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在古代的时候都没有 DNA 的检查，对不对？不然的话雅各就把衣服拿去检查，哦，这不是 我儿子流的血，这是山羊的血。当年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个科技，他不知道，他真的以为是约瑟他的儿子的血，他就很难过。彩衣变成很悲哀的衣服是血衣，还有这件衣服是一件破衣，因为圣经说他告诉他的爸爸说，野兽把他去掉，把他撕碎了，整个人都撕碎了，再不完整了，连他的衣服 也破旧了，他的衣服里头有很多破口。其实漂泊的人生就好像等于我们穿了一件破的衣服，很多个洞在这里，在这里都有破洞，人生有很多破口，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 很难看的东西，这都发生在我们这个漂泊的人生，要我们感受得到。虽然表面上我们都穿的美好的衣服，但其实很多人的心灵里头穿的都是破衣，破的衣服。他都感受得到，他的人生有很多的悲哀，最后他变成一件内衣，因为他的父亲为了哀哭，还悲哀了很多天。他儿子来劝他，他师父来劝他，他都不愿意听，因为他很疼这个约瑟他这个孩子，为他哀哭，他的眼泪都滴在这件破的衣服上面去。我在猜想，每一天每一个晚上，他的父亲雅各把这件衣服拿出来重新再看，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也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滴出他的眼泪变成是泪衣。哦哟，本来是美好的一件彩衣，忽然之间成为染了血的衣服，忽然之间成为破了破烂了的衣服，忽然之间成为满布了泪水的一件衣服。人生就是这么的，这么的漂泊，我们没想到的都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不想要的却偏偏要临到我们，我们盼望有的却从来没有发生出现在我们人生里头，这就是漂泊的人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凡是有心的人都会伤心，你同意吗？你为什么会伤心？因为神造我们有一个心在里头，尤其是如果你，特别是如果你怀着一个好心的时候，你是更容易受伤。师母常常就对我说，哎呀，我都带着好心好意对待别人，但是常常人家都误会我，人家常常来给我一些不好听的话啊，或者是对我不好等等。我就告诉他说，是的，我们都怀着好心好意，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很容易受伤。但是我们是一个伤心的人，也证明一件事情，你是有一个好心意的人。所以不要灰心，当你觉得每一次伤心的时候，你要对神说，我是怀着一个好心。你知道吗？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怀着一个很好的心，他爱着我们。所以主耶稣他心里头常常受伤害，他是一个伤心的人哦， 圣经不是这样说吗？耶稣跑到远处看到耶路撒冷，他就哭，他为耶路撒冷的人来哭，为了他们的罪恶来哭，因为他怀着个爱这些人的心意，所以他伤心。有一次当他听到了这个他所爱的拉撒路他生病了，然后就死去了，只是旁边的人都在哭。耶稣看了之后，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耶稣哭了。但耶稣的哭不是这样，耶稣的哭是因为这些人的哭，所以耶稣才哭。因为他当他看到人的信心不足够的时候，他也哭。今天当耶稣看到你的信心不够，你的信心不强壮的时候，他也为你来哭。后来耶稣复活了升天之后，有一天这个扫罗他不听圣经里头的讲话，不相信耶稣，通处都抓基督徒来破坏教会的时候，在有一次在往这个马路上面的时候，耶稣出现，这个复活的耶稣出现，问这个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想，耶稣当时也是哭着，很伤心的来问这个扫罗：“你为什么来逼迫我？”因为当你逼迫我的子民，当你逼迫我的教会，就是逼迫我了。凡是有心的人都伤心。下一次，当你伤心的时候，你的主耶稣说：“主啊，现在我明白你的心意了，因为你也是同样的，怀着很好的心意来爱我，所以你也为我伤心。”阿们。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失败了，国家没有了，他们的土地没有了，变成为难民，被人家俘虏去的远方，他们在过着漂泊伤心的一种状态的人生，很难受哦。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他们的经验，虽然我们都走过移民，或者走甚至有人走过打仗的经验，但是都不如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走在这痛苦的路上，走了70年被俘虏的人生，可等的漂泊，可等的伤心，可等的难受。今天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其中第5节跟第6节讲到4个方向，你还记得吗？讲到东方、西方、北方、南方。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些以色列民，神的子民，就被分散在不同的角落，他们再没有自己的国家，再没有自己的这家园，都被破坏了，成为漂泊的人生。就好像今天我们都发现，我们很多同胞、很多家庭、很多好朋友都被分散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角落的里头。所以圣经讲的是漂泊的人生，你可以找到很多很多这样的资料来告诉我们。但是圣经后来就说，神就把神的子民从不同的方向把他们召聚回来，把他们呼叫回来，就把他们带领回来，一直回到耶路撒冷。很感恩这件事情，去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国终于复国了，重新建立起他们的国家。这是世界人的意想不到的事情。但如果你看一下圣经，尤其是以赛亚书，你就发现原来神已经预言这件事情，漂泊的人生有一天要终止了，停止，有一个新的开始。如果你今天还在过着一个心灵里都很漂泊的人生，请你记得这只是一个过渡的时期，神其实为你的人生已经有更美好的、更终极的、完美的安排。圣经第2节是告诉我们说，这神形容说，你们曾经走过很不容易的道路，很艰苦的时间。他说你从水中经过，当然这里讲的可能就讲他们过红海的那件奇妙的事情，也荡过江河，那就是他们过这个约旦河的这个经验，然后就过了约旦河，他们进入这些迦南美地。那他们从火中经过，就经过有打仗、战争，也经过受逼迫，好像但以理他有3个好朋友，他们一直爱神的缘故，他们宁可跑到这个火窑里头，也不要向这个偶像来杀败。他们都经验过， 无论在生活里头都有漂泊的人生，心灵里头也经过漂泊的人生，但神说这都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但总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停止，你们可以放心。为什么以色列民他们受到这么漂泊的痛苦啊，这么流离的痛苦啊？主要的关键原因在哪里？是因为他们不遵守神的话，也没有顺服神的心意，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交织他们有这些悲哀痛苦的漂泊的人生。所以今天当你漂泊的时候，要回想一下，我有多少次好的来听神的话，好的 来顺服他的话。我们的漂泊是因为我们任意妄为，我们随意而为，随着自己的喜欢去做，结果我们成为很漂泊、很流离、很痛苦的人生。亚摩西书这个神的先知第八章十一节，他说：“人饥饿，并不是因为没有饼可吃；人的饥渴，并不是因为没有水可喝，乃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不听耶和华神的话，是主要的原因。”先知这句话已经把重点讲出来了，但是先知这句话，岂不是也是对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来说吗？我们所有发生种种的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花时间去读圣经，去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话，按照着神的心意来过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们还在一个漂泊的无定的人生的当中。如果你看以赛亚书很长很长的书卷，其实你发现第四十三章所讲的是可以分开为三个段落，每一个段都是从一句话开始的，就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耶和华说。这就说明了，如果你注意神的话，听好神的话，那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你的漂泊的人生要终止，要停止，要过去，你要听神的话。以赛亚书充满了安慰的言语，从第四十章开始讲到，我们安慰安慰，不同的安慰，哪里得到安慰？在神的话语里头，你就能够找到得到了最好的安慰。诗篇八十一篇是最近我们查经班里头看的一篇圣经，第八节哪里说：我的民啊，你当听，甚愿意你肯来听从我。也就是说，当你愿意听的时候，神就会祝福你，但是问题是我们都不愿意听，我们不愿意停留在神的面前来听他的话语，来读他的圣经，不肯听，就是今天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这是你吗？这是我们吗？我们神今天还是对着我们说：我愿意，我很愿意，我非常的愿意你们来听从我的话。神今天在这个礼拜天再一次的向你讲话，你听到了吗？有一只船、就一直在航海的途中，忽然之间因为很多的问题，这只船沉没了，沉在海里头。哎呦，很多人都没失去了他的生命，只有其中一个人从船里头游泳走出来，他拼命的游泳，在海里头拼命的游泳，最后他终于找到一片的陆地，然后就跑到陆地上面，他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荒岛，就是没有人住的，什么都没有。他很失望，但慢慢他发现，哎，原来当中也有一些水果，我可以再来吃，我、哦、来给他吃，那就不用饿死了，好等等。那过了几天，就说这样不行，我还是要睡觉嘛，所以他就找来一些树枝树木来盖成一个小小的临时的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房屋。他在哪里睡觉，哪里休息，他在等哦，等有一天有人来救他。他等了多天都还没有人来救他，他很失望，很失望。但有一天，他在睡觉的当中，在午睡，就是忽然间感觉到，哎，有什么问题？他醒过来，原来他的所自己盖造的这个简单的木头做成的房屋给火烧着了。火烧了，哎呦，他救火也救不及了，他很失望。他说：“哦，这是我唯一我自己亲手来盖成的，给我可以睡觉，给我躺下来，给我可以休息的。 然后他就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把连这么简单的东西都要夺走了，都要夺去了，都不给我了？神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哦？神，你为什么不照顾我？等等。”哎呦，他发了很多怨言，埋怨的话不停不停的讲。过了一阵子，他听见有一些声音，他回头一看，我就发现好高兴，原来有两个人过着小船过来在找他。然后看到这个人就说：“哎呀，你的，我们来救你了，你放心，我们来救你了。”几个人就很 surprise， 很出奇，说：“为什么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哎，你不是给我们发了信号吗？什么信号？我们从远方，我们的船上看到有烟火哎。”当他正在埋怨神的时候，他没想到神已经答应了他的祷告，为他预备了有救恩、有拯救来到了生命里头。都是这样，我们常常误会了我们的神，以为他不管我们、不理睬我们、不爱我们。其实神的爱是永远的爱，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就好像神没有放弃他所拣选的子民一样。就算他们在漂泊的人生，在旷野里头，在被俘虏的当中，神都没有忘记他们，还是爱着他们。今天如果你感受得到你生活里头很漂泊，不稳安稳，不知道前途如何，或者是你觉得你心灵里头很漂泊，心里头总是不踏实，总是不舒服，感受得到很难受的时候，心里也知道神也知道你的情形，神爱着你，他没有把你遗弃，他以永远的爱来爱着你。神的话语就是永远能够安慰着我们这些漂泊的人，就告诉我们说不用害怕，神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是很奇妙的，你连想也想不到。就好像这个在荒岛上的人，他从来没想到神用这样一种方法，一把火就把他的房子烧掉，然后这就是神为他预备好最好的救恩。在你的人生里头可能都有这个经验，你以为是结束了，都不是，其实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很感恩。好了，讲了这么久，回到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其实我们只看第一节就够了。为什么？因为你明白了第一节讲什么，你抓到了第一节讲的重心，那就是整篇讲到的重心。他说：“雅各，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哦，造成你的哪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呼叫你，你是属于我的。”这就是这句话。神是通过先知以赛亚告诉这些正在漂泊的子民，告诉他们说，最重要的一句话重复了两次，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今天我们的漂泊叫我们多么的害怕，多么不知道明天如何，多么不知道我下一步是应该如何行走，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安排我的人生。但神这里告诉我们有四个动词，你要注意四个动词。第一，神是创造了我们，神是造成了我们，神是救赎了我们，神也是提我们的名字，亲自来呼叫我们。这四个字都是过去完成式，那就是已经做好了，不是将来式，而是已经做好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为了我们做了四件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单只是为犹太人做成，也是为着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人，每一个基督徒，神在你的生命里头都做了四件的事情。这里说雅各，为什么提到雅各？因为雅各这个人 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很懂得要抓，什么都有抓，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抓。当他出生的时候，他抓住他哥哥以扫的脚跟，他拼命跟他争，他说：“让我来当长子吧，我要出生。”但是没办法，还是他的哥哥以扫比他出生早，结果以扫做了长子。所以他心里都很不服气啊，他说一直要用尽各样的方法来拿到长子的名分，最后他成功了，接着一碗红豆汤就骗了 几个哥哥的长子名分过来、哦、所以人家请你吃饭要小心点、哦、所以可能都怀着不同的动机、哦、但是我们在耶稣里头我们都要爱宴，当我们吃爱宴的时候就没有雅各这个东西，我们都以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来彼此来分享，彼此来供应、哦、等等。雅各是很懂得抓的人，来到这个世界里头抓钱财抓权柄抓能力等等，最后他成功了，他生了12个男孩子还有女孩子，生养众多，带着很多骆驼牛羊很多财富还有很多仆人很多婢女来服从他，他很成就、哦、但他要回去家乡要见他哥哥的时候，他心里头忐忑不安，虽然是回家，但是回家的路还是很漂泊，还是很多疑惑，还是很多重担放不下。你看他发财了成功了，还是过着心灵里头很漂泊的人生。所以我不是说吗，圣经里头讲的都是漂泊的人生，你好好地读圣经你就明白这些道理在其中。但是神爱这个雅各，后来还改变他，让他的名字被改为以色列。所以神对他的子民说，不用害怕，我与你同在。弟兄姐妹，这是今天神给你的讲话。某某弟兄某某姐妹，请你不要害怕，因为神说我要与你同在。这个同在是永恒的同在，不是过去了，而现在才开始了，才开始你经验到什么是神同在的意思。神说我要提你的名来叫你，那就是说神知道你的名字，无论你坐在哪里，你躲藏起来也好，神都知道你，还记得你的名字，提出你的名字来呼叫你。就等于神呼叫亚伯兰，把他的名字改变为亚伯拉罕，神呼叫雅各，把他的名字改变为以色列。他们的名字被改变是什么意思？代表有新的开始，旧的已经过去，新的已经开始来到。神呼叫你是要在你的生命里头给你有新的盼望、新的经验和新的能力。你要真的好好的来依靠神，求神每一天都来呼喊你的名字。漂泊人生的背后其实是有神奇妙的作为，就好像刚才说这个故事，说这个人漂流到这个荒岛上面，他以为是这样，这其实背后都是有神的奇妙的作为。你想一想，在你人生几十年的背后隐藏了很多神奇妙的作为，只要你安静想一想，默想一想，你就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作为。第一，刚才不是说有四件事情吗？第一是创造，创造是奇妙的，从圣经一开头创世纪就讲到神是创造的主。第七节里头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注意，神的创造是为了什么？为了神自己的荣耀。神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来创造的，包括创造你的生命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千万不要说，神你为什么创造我要我来受苦啊？为什么我要你创造我？为什么我要走这么艰苦的道路？都不是，神为了他的荣耀，因为他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里头彰显他的荣耀。所以过去可能你遭遇一些痛苦的事情、悲哀的事情、难忘的事情，但神说，你知道，我创造你是为了我的荣耀。所以你生命里头有个使命，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哎呦，这个创造这个世界多美好多漂亮，有好几期我都看见这些风景，好像这个图片一样，有美好的天空，有海洋，有海水，有陆地，很美好。忽然之间我眼睛都滴下眼泪，为什么？太美好了，都是神的创造，太美好。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经验，看到太阳出来了，太阳下山了，你都会哭， 哭不是因为我们难过，而是我们很感恩神是创造的神。如果没有创造的神，我们今天不知何往。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生命也是神的创造的。你有没有回想，你记住这个神的创造而感恩，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要显出他的荣耀。我们如何来配合我们的神，以及我们的生活能够显出彰显出神的荣耀呢？第二，造成。造成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被创造了之后，神还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人生来把我们塑造出来。就是个窑匠，他拿着一把泥土，他心里都在想，哎，我要做一个杯子，他要做成一个杯子；我要做成一个碟，一个盘子，就做成一个盘子；我要做成一个花瓶，我就做成一个花瓶等等，都有不同的意思。造成，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都有造成的过程。但是当然在造成我们当中的途中，有些时候忽然之间说，神说哦，这样不好，就把从头再来过，我们都经验到这些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他的计划，所以不用跟人家来做比较，说哦，为什么他比我好，为什么 他有的我没有，不需要。神造成我们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是他所爱的所疼的儿女。所以第七节里头是刚才已经念过了，但下面我们还没有念到。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我的荣自己的荣耀而创造的，然后他就说是为我造成的所造作的，为我们做成的所造作的，是意思是很好，已经完成了。今天度过了几十年的人生，信了耶稣这么多年，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做成了，造作完成了，你要感恩。虽然是痛苦的、不容易的、难受的，但是神来造成我们的一个过渡的时期都是这样。好像是漂泊的人生，好像是漂泊的心灵的神说，这是为了要造就你。弟兄姐妹，神造就一个传道人是不容易的，让他经验很多很多的感受，很多的经历，生命里头有很多被操练，才能够讲出生命之道，长出神自己的恩言，是不容易的。神造就你做一个父亲，造就你做一个母亲，也岂不是经验，让你经验很多痛苦吗？但是他要造就你，借着你做父亲做母亲这些体会，来明白神的心意，来把神的爱跟我们的下一代年轻的一代来分享。第十八节这里说，耶和华这样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这两次讲的不要，就是 stop 不要了。因为为什么？第十九节说，看了，我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我们总是回想过去，回忆我们过去的不幸、痛苦啊、难受啊等等，哎呦，埋怨等等。其实神说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这些都要过去，现在我要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一件新的事情，要做一件新的事情。所以我讲到开始不是说吗？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就是这个道理。你有没有每一天都期待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要在我的生命里头做一件怎么样的新的事情呢？你要在我的这个家庭里头要做一件怎么样的新的事情呢？你要在你神的你给我的负担和使命的当中，要来为我做一件什么样新的事情呢？弟兄姐妹，当你想到这一方面的时候，你就感受得到，原来你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光当中是多么的重要宝贵。因为神说，我要在你的生命里头做一件新的事情。 Amen。救赎，那第三件事情，刚才说创造，你要造就，第三件是救赎，救赎是 redeemed， 那就是说神为我们付出了很宝贵重要的赎价来救赎我们。所以漂泊的人生当中，我们蒙神的拯救，那就说明了神多么爱我们，多么的关注我们的需要。第三节里头圣经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神让埃及做他的赎价，你知道吗？ 埃及这个名字，这个名称，在旧约的希伯来圣经里头出现的有700次这么多，真的有700次讲到埃及，可想而知，埃及原来在整神的整个的计划里头是多么重要。如果你说埃及等于这个世界，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头，原来神通过今天这个世界来帮助我们，来救赎我们，把我们从世界里头拯救出来。为什么让埃及做以色列人的赎价是这样的？按照历史说，当波斯的君王决定把以色列人释放，过了70年的被掳的年代之后，把他释放，给他们自由，他们可以回到巴勒斯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就发生一件事情，波斯的军队就成功的把埃及打败了。那就是说，一方面他们释放了以色列人回国，但另外一方面他拿到整个的埃及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力量。所以圣经从神的这里告诉，其实神早已经知道了，让波斯君王给以色列人自由，但同时也把埃及给了他，就好像是做了以色列人的救赎的价值一样。神都是这样，神可以为你付出更大的代价，但是他要爱你来拯救你，就爱你到底。第四节说，这是说明了神何等的看重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神说，因我看你为宝为尊，那就是说看为宝贵，看为尊贵。弟兄姐妹，这句圣经你要好好的记住哦。当你失望、失意、灰心、难过的时候，请你就马上把这一句话抓出来、翻出来说：神看我们是为宝为尊，还爱着我们，找人来代替我们，找外邦人来代替我们，叫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感恩，这句话就来到新约圣经，就应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代替了我们，替换了我们这个罪人的身份，承担了十字架的痛苦，换来的是给我们有救赎的恩典，有新的生命。所以第十一节说，唯有唯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天天来到神面前称赞我们的主，依靠我们的主。人生再漂泊也没关系，最重要是我找到了救恩，得着了这个美好的救恩，从创世以来给我的救恩。然后第四最后讲到呼叫，神拯救了我们之后，就不是把我们就摆放在哪里就停了，然后每天我们就坐在这里来敬拜，没有。神在你生命里头要更长远的计划，他要呼叫你，呼叫你，呼叫你，在你以后的人生，在不同的地步里头来服侍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一个教徒，也不是一个信徒这么简单，我们都是主的门徒。主耶稣要呼叫我们，把生命都献给他，来侍奉他，荣耀他。所以第十节里头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我们要来服侍他，我们都是做他的见证。但是这里圣经加强了一句说，神拣选了我们。刚才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也讲到，神是拣选了我们，救赎了我们。拣选是什么意思？拣选就是说，他不是一大堆的一大帮的人就把你拣选过来，哎，这太容易了，太马虎了。不是，神在我们这一大帮人当中，他每一个人来拣选出来，明白吗？他很看重你，他抓住你啊，把你从众人当中拔出来，拣选了出来。所以神认识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圣经说，牧羊的人认识他羊群里头的每一只羊，就算有一条羊走失了，这个牧羊的人都要去把它找回来，因为是他所精心拣选出来的。神是个别的把你拣选出来的，今天你坐在这里能够敬拜他，能够歌唱赞美他，是因为神拣选了你。同样的，神拣选你之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造作，不同的来塑造我们这个人，来预备我们这个人，然后我们都要做他的见证。 那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见证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不一样，但是我们共同都可以做主的见证，就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不同的面度来讲见证，来荣耀归给主，把福音传扬出去了。我们感谢神，今天这几十个人，包括我们在家庭里头、在线上的弟兄姐妹，我们加起来都是神说每一个 独立拣选的人，我们都拼合起来做美好的见证。所以难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主耶稣的应许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一定得着能力，还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还有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主的见证。因为我们都是他所拣选出来的，是分别出来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来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告诉大家这句话，我们是来到最后的部分，就是说已经发生在耶路撒冷，已经发生在整个地区，已经发生在撒玛利亚，现在是来到地极，来到北美洲，来到我们所住的这个地区，来到你的家里，我们要为主做见证，不是结束，而才是刚刚的开始。我们有带有盼望来为主做工。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他也是历史的主，掌管一切。神在以色列的历史这么悠长的历史当中，他掌权。同样的，神在你的微小的人生里头，他也在掌权，因为他是你生命的主。但是神说，我爱你，我拣选你，我如何看你呢？我看你很宝贵，我看你很尊贵。耶稣为你伤心，为你淌泪，你明他的心意吗？他为什么伤心？因为他耶稣永远怀着一个最好的心意来爱你，所以他常常因为我们的过犯、我们的不听话而伤心难过。漂泊的人生总要过去的，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离开这个黑暗的时代，蒙神的拯救，我们可以进入光明的国度。 Amen。